好，我们奉主的名开始教牧学第六堂牧者与辅导。牧者与辅导，我们在主面前先一起有一点的祷告。主，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主啊，你这么看重我们，不但救赎我们，主啊，你也把牧养的职责托付给我们，主啊，真的叫我们认识到和群羊，主，我们一同的往前。主啊，是的，在这个世代真的是有许多的冲击，有许多的不容易，在各样的环境中，神的儿女需要被牧养，也许需要被辅导。主，我们求主在这一堂你亲自来教导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就我们讲到说，在今天这个世代，那这个社会的环境有很多心理失常，心理软弱，有各种不同的问题，所以呢，教牧辅导成为牧师、传道人、长老、执事，那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职责。所以不单是我们说在教会需要教牧的辅导，那我们就看见说，那因为呢，许多人心理上有各种的问题，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时代有很多各种不同的辅导，在特别在心理医生啊、心理的辅导、婚姻的辅导、各方面的辅导。那我们看到说，有最近的报道，美国自杀率最高的职业，不知道大家知道是什么？是医生。医生啊，那
赚钱最多吗？
对，那他们你看他好像工作又轻松，赚钱最多，但是呢，自杀率最高的职业呢是医生。那当中呢，心理医生，那他们又有两高啊，两高呢就是一个自杀率高，另外一个就是离婚率高。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他们虽然有知识，有这方面心理学的学问，他们能够好像是来辅导别人，那他们呢还不能拯救他们自己。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世界上的这种辅导跟教牧的辅导，它本质上是很大很大的差别，完全其实是很多的不一样。就好像我们讲说，世界上的教育跟基督教的教育，那基本上的本质也是不一样的。但是许多的学问呢，事实上他们是找出了一些的规律，一些的规律。那这些规律呢，在处理事情或者我们跟人家谈话，或者讲到教育，很多的学问它的规律是有帮助的，是有帮助的。但是呢，当我们讲到教牧的辅导，我们认识有一节经节很重要，那就是在罗马书第八章的第一节，那讲到此生命之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面释放了我们。那也就是说，今天在地上有各种的不同的规律，那但是呢，当我们跟神来接触的时候，我们把一个更高的律，当我们把它传讲出来，好，或者说在生命里面流露出来，你就发现说，那这个律是高过世界上的律，好。那所以我在准备这一篇的时候呢，在各种的这个辅导啊，各种的也有很多的要学习需要注意的技巧的方面，那但是我们在有一个更高的律，我觉得说这个是我们先需要来认识，在辅导的时候。那所以什么是教牧辅导呢？以圣经真理为基础，以圣灵带领为依据，它是辅助和引导。所以辅导呢，基本上就是辅助和引导。那所以呢，教牧辅导是非常的重要。那教牧在牧养的时候，我们关怀的是一个全人，如果我们只注重群羊的灵性的方面，那忽略了他们在生理上、心理上还有各种不同的需要。我们知道神创造人的时候，他不单先创造了我们这个人，然后呢，他向亚当吹一口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那我们知道说灵在里面，然后呢，有心思、有意志、有情感， 那这些很多的方面，还有我们身体上，啊，当一个人他遇到各样的压力哈，或者是挫折，或者在生理跟心理上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呢，那他的灵里面呢也是会受到影响的。那所以整个来讲，就是牧养，我们是牧养整全人的，那不只是在灵性方面，所以就需要在辅导方面呢，我们就知道说有这个需要。那弟兄姐妹可能会遇到各样不同的情形，那在辅导在生活的里面，我们知道这就变得很重要哈。那但是教牧辅导呢，不只是为了疗伤安慰使人愉快哈。那这个虽然在辅导时候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当他们在受伤的里面，好，那他们需要得到安慰，那等等哈。那教牧辅导呢，要求牧者委身牺牲付代价去关心人，而不只是关心人在某一个处境和困难中的需要，终极的目标就是让人呢能够带回到神的面前，与神和好，那让每一个神的儿女，那我们能够不只得着生命，然后得得更丰盛。我们第一个来看教牧辅导的圣经基础，那神自己呢是模范的辅导者，所以呢在圣经的里面，像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哈，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我们常常在圣诞节的时候会读这节经节哈，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好，那这个测试就是 counselor， 那就是辅导者，那主耶稣呢就是这位辅导者，那他在世界上关怀人心里的需要，满足人肉体的需要，他劝勉鼓励，他也教导十二个门徒和跟随者，吩咐他们同样要做辅导的工作。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他的榜样，他的榜样。教牧辅导呢要明白圣经的原则，要了解圣经对教牧辅导的教导，那最好的我们从主耶稣基督他怎么样来牧养，他怎么样来辅导，那这个当中有很多的范例其实我们可以来学习的。那主耶稣呢，比方说他与井边的撒玛利亚妇人谈到，那这个约翰福音的第四章，他行路困乏，他坐在那个井边，那个井呢其实呢是雅各井，那个井呢我们知道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中间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隔阂的，因为撒玛利亚人他们宗教是混杂的，他们种族是混杂的，所以犹太人其实是不愿意经过撒玛利亚这个地方，但那一天主耶稣特别就来到那个井边。事实上主行路困乏，他渴，那圣经里面讲到主他的渴，那你就看见其实神里面有一个真正的渴呢，就是渴那个罪人，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我们就看见这段圣经很有意思，主怎么去跟他谈到，把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呢一步一步的从说你不过是一个犹太人，像你怎么会跟我们这个撒玛利亚人妇人来要水喝哈，那主呢一步一步把他带进更近更近哈，他认识他，你是一个先生，一个教导的哈，你是一位先知。那最后呢主告诉他说，让他知道哈，再去借着辅导呢把这个妇人的真实的情形显露出来，你有五个丈夫，现在有的还不是你的丈夫，就是他里面让妇人知道说他有一个这么深的一个需要，但主给他一个应许，跟你讲话的就是这位弥赛亚，那真实的敬拜是怎么样，那这位弥赛亚要把生命的活水赐给你，那这个活水在你里面要一直涌，直涌到永生。所以我们看见主跟他谈话，然后得着了这个妇人，这个妇人呢她一下子也成了一个活水的泉源，她到城里面去传讲。 所以主有很多的例子哈。那我们也看见他和这个律法师啊来谈论啊，还有呢，在心里烦乱的马大，那主也跟他谈论哈。所以主每一个接触的人，他的方式也不一样。那他有的呢是责备的，有的是教导的，有的呢是询问的，所以每一个他不一样。那我们看见耶稣对人的态度，我们看主耶稣辅导的方式，在整个过程他不只注意人呈现在表面的问题，他也看到人潜藏在内心的挣扎和希望。所以刚刚撒玛利亚的妇人，她里面其实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渴望，好，那她有很大的需要，世上的水喝了还要再渴，她几个丈夫都不能满足她的需要，但她可能表面问一个问题，好，这个敬拜我们应该是在哪里敬拜，好，那但是她世上里面的那个需要是隐藏的。那主呢，他认识这个人，他帮助他们不只处理生活上的难处，他关心他们灵性上的问题，他怜悯人。耶稣出来见有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所以主跟人家接触的时候，他有一个怜悯的心肠，他看见别人生病了，他心里就怜悯他们。那他看见人在最终他就怜悯他们，被鬼附他就怜悯他们。所以这个是一个辅导一个很重要的，有一个怜悯的心肠，你看见这个人你会进入他的感觉，然后你在辅导的时候我们摸着主他是怎么样来帮助人，他能够洞察人内心的需要，他告诉人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当主在跟不同的人讲话的时候，他能够知道人里面有一个怎么样的一个需要，人需要的到底是什么，那他能够把这个需要，把这样的一个人呢能够带回来。那今天我们在做辅导，那其实我们说圣灵为什么很重要，因为圣灵在我们的里面。那今天后面也有讲到哈，有时候圣灵呢也把不同的恩赐他赐给这些牧者，所以当我们需要真正来服侍的时候，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会帮助我们。那你说我怎么知道他有什么需要，或者他表面这么讲哈，但他里面呢也许他有另外一层的需要。那所以怎么样能够真的是应付，或者是说来辅导来帮助我们所服侍的弟兄姐妹，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就很重要。你听见他讲的话，那圣灵会感动，那事实上我们可以来更深一步的哈，来问他，或者是说跟他交谈，然后呢直到他把自己能够愿意敞开。所以很多弟兄姐妹或者是神的儿女呢，当他们在一些难处里面开始，你就发现他们不太愿意跟人家讲，但是呢当你感觉到或者说你能够跟他认同，或者是说你能够让他知道说其实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有这样的感动，然后他愿意把他的问题呢能够说出来。因为在神的面前其实我们所有的是赤裸敞开的，他需要得着帮助，但是常常人又把他真正的问题隐藏起来。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他能够知道人里面的情形啊，主耶稣能力的来源他是完全顺服神。那主呢他是有信心，我们的主呢他是常常祷告，主的话是有权柄。我们说这些是主的榜样，好像跟我们说这是主耶稣哈，那我们是我们，我们是何等的软弱，那我们是何等的渺小。在很多方面一面来讲，当然我们不能跟主来相提并论，不能跟他来比哈。那但是主的服事能力的来源，这些原则 其实对于所有的做辅导的牧者，那我想其实我们都是一样的。所以在同一个原则的里面，我们必须是顺服神。那顺服神呢，常常显明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按照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在里面圣灵有感动的时候，我们怎么样问，我们怎么样说，好，我们怎么样来把神的话传达出来，那向着神有信心。然后呢，我们要需要常常祷告，因为不祷告靠着我们自己，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做主要我们所做的工作。祷告是推动那最大的能力的手，是让神他来做事情。我们只有跟人家谈，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真正改变人的心。一个人在痛苦里面，也许我们的话，我们能够说很多安慰的话，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圣灵在他的里面一做事的时候，就那一个话就带着权柄，就是那一个生命呢，能够在他们里面来改变他们，得到真正的安慰。需要祷告，然后我们真正在祷告的里面呢，我们当把神的话带出来，那是带着生命，带着能力，带着权柄的。我们看见第二个讲到合乎圣经的辅导。那我们知道世俗辅导心理学，那传播媒体呢有大量的宣传，那今天一般的人就包括基督徒哈，那已经对于辅导和接纳呢是普遍的提高，大家都有这种观念了哈。那我们知道呢，现在在教会底下呢也知道这个需要，因为很多弟兄姐妹他们有的时候你发现很特别，他们真的是带着各种不同的问题哈。那所以大家都知道有这样的一个需要，我相信呢现在很多的无论是教会啊团体啊好，那大家也在这个方面在思考。那但是呢我们常常发现有两个方面哈，一个人觉得说这辅导是很重要的，那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发现说，那今天有许多的辅导学心理学有很多这些他们的原则呢跟教牧的辅导跟我们今天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呢，它有一些是有出入的哈。所以今天我们需要什么？我们很需要认识合乎圣经的基督教的辅导。那怎么样来做一个合乎神旨意的辅导？那这个是很重要哈。所以你可以学了很多辅导方面的技巧，那有一些方面我想他们的经验或者归纳出来的一些律也是我们可以来注意的，那但是那个根基呢因为不一样，我们必须是照着圣经的根基然后我们来做这个辅导的工作，所以我想这个是有一个差别的。那在今天这个时代呢，我们知道科技发达，资讯啊媒体各方面哈，传播是非常非常的快，所以有很多的学问，有很多的知识，或者是说文化的交流呢，其实今天在整个的像网络的世界里面有各样不同的资讯，那我们就知道说很多时候世界上的文化他们也在传播很多的信息，那借着一个他们的写的一首歌，那其实它所带来的影响就非常的大，那借着一个什么电影啊戏剧啊哈，那常常都带来了很多不同的观点。那今天神的儿女呢有的时候说我不是做辅导的，但是你看弟兄姊妹之间哈，那常常就互相给建议，或者其实就很多时候就在做辅导的工作，那但他们辅导呢常常就按照所领受到的这些讯息，那这个时代你就看见这么多的不同的讯息，那这么多属世的他们把他们的思想就传递出来，那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很多人都等于是说他也在做辅导，但是他所 传达出来的哈，可能就是一些属世的方法，那属世的一些观念。那所以我们说今天需要合乎圣经的辅导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牧者做辅导最基本的素质，那我们要看今天做一个辅导呢，我们看见在这几个方面哈，那自我了解，在辅导的过程中，我们里面的很多的爱恶还有情绪哈，会不知不觉的流露出来。当一个弟兄姐妹他有需要，或者他在一个怎么样的光景哈，他跟我们讲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天然生命会有一些反应的。那有一次我是跟有一位，他把他这个一讲出来吓了一跳哈，那个弟兄我觉得是蛮不错的弟兄啊，他讲到他这个以前同性恋的一段一段一段的哈，哇，那你听的时候呢真的是很不高兴的哈。那但是呢你在跟他谈的时候呢，你不能把我们的觉得说哇那这个是很厌恶的这种感觉哈，你对你不能把他带出来哈，因为他其实呢受了很大的捆绑啊，虽然他后来也得着了一些的释放，但他对过去哈那一段一段那些罪恶的捆绑哈，那所以呢我们在做这些辅导的时候呢，我想我们不能让自己受对方情绪的影响哈。那有的时候你同情这个人，你就觉得哇那个人怎么是这个样子哈，就非常的这个打抱不平哈。那像这些呢，我想就是我们对自己，我们不能把它带到这个辅导的里面，不能真的帮助人。好，那第二个呢是了解别人，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在人际关系是下面哈，但是我们需要跟信徒呢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那怎么建立良好关系呢？就是你一个关心人，还有一个就是了解人。那怎么了解人呢？做一个聆听，要仔细的聆听，留意对方的言谈举动，从对方的角度立场来看事情，了解对方的感受态度和问题。那所以这个讲到道成肉身的原则，所以我们的主他从高天之上在荣耀里面他道成肉身，他好像站在人的地位啊，所以他能够进入我们的感觉，那他能够真的是了解我们。那今天我们在做辅导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单方面的，好，只是教导。很多时候他的问题还没听懂呢，他的难处你还没有了解，很多时候我们已经开始教导他了哈。我想这是一个我们需要注意的，了解。那很重要就是要聆听，好，聆听。那做一个会听的人，才能够真正进入被辅导者他的问题和他的一些的感受哈。那对人有真诚的尊重哈。讲到这个人际关系，我们知道说啊，这位呢，不管他的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他是神所爱的，那是我们所要接纳的哈。我们不是。他做错的事我们接纳是这个人，所以传道人呢，或者讲到要做一个辅导者，那平常就要与人接触。所以有的时候有一些牧者呢，服侍久了他变成像一个圣经学者，那他喜欢读圣经，他不喜欢跟人接触，因为跟人接触真的很麻烦，你要辅导人是很麻烦的。读圣经哇，你可以读得很享受，好，那你可以，所以那个是变成是另外一种。但真正的牧者是要关怀，需要照顾牧养群羊的。所以辅导需要第一个，你需要和神的儿女能够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所以弟兄姐妹他在困难的时候，他们会去找谁？他会找他能够信任的人，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他如果不来找牧者，那实在有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说牧者是失去了一个服侍他的机会。那他去找谁呢？可能找他的同伴，找他的朋友。那但是事实上今天如果他能够来到牧者，或者说牧者跟他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那他能够得着 一个最好的帮助。所以我们说平时就要建立这个关系，等到他遇到事情的时候，那有的时候没有这个关系，他不一定会来找我们，不会来找牧者。属灵的目标，那教牧辅导呢，最终的目标是建立信徒，使他们成为成熟的信徒。那所以传道人呢，要以身作则。所以我们怎么样爱神、爱人，所以我们活出来一个见证。那弟兄姐妹呢，他们里面就知道说，这里我看见了一条路，有一个传道人，那我们的传道人呢，他已经好像活出了这条路。你说如果这个传道人夫妻两个一天到晚吵架，那弟兄姐妹都知道他们吵架出名，你想夫妻在吵架的时候会去找他来辅导吗？不会，你想说他们也不过这样子嘛，我跟他，我找他也没有太大的用处，对不对？那所以在很多的方面呢，传道人有一个见证，好，那这个就非常非常的重要。那这跟世界上所谓的这个婚姻辅导就是不一样，因为我们是一个关系，我们是长时间在一起的。我认识就在做婚姻辅导了，那自己离婚了好几次，就他自己的婚姻他不知道怎么处理。他我认识的那位呢，还好多次跟我来辅导，他后来要结婚的弟兄也找来辅导，他说他做婚姻辅导，但是呢这些人呢是就是跟他约了时间，这个 appointment 来见他，就这么一段时间，所以他可以帮助人，他也有很多的知识，也有很多他也是圣经很熟悉的，但是他自己的生活就没有办法，所以他在教会没有办法做婚姻辅导，因为大家都认识他，他是怎么样离婚不止一次，但是他在他们的诊所呢，他可以做这个辅导，因为大家不认识他，约了时间就跟他来谈。就我们今天说做一个教牧辅导，那个见证就非常的重要，见证就非常的重要。那圣经的原则，教牧辅导必须是合乎圣经的辅导，那牧者呢需要认识圣经的原则。我们不能单单说我只是懂得这些心理啊，很多这些学问啊，但是我们真正要能够帮助人的是需要从圣经的话的里面，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好，那最后稍微提一下这个属灵的恩赐，所以我们要做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我们可以向神求不同的恩赐，所以赐人智慧的言语，还有知识的言语。所以呢，在教会历史上，我们看见有许多他们所做的弟兄姐妹，一到他面前，你不用告诉他你里面什么问题，是他来告诉你你里面的问题，因为他有知识的言语。那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他不愿意讲，但是你说出他里面心里的问题，那他可能就痛哭流泪，因为有人能够把他里面的问题、里面的情形说出来，这只有神知道的，所以他就认识到说，原来神是这样的来顾念他，原来神是那么的真实。那这方面呢，就是在辅导时候，很多时候呢，很多不同的恩赐，那有的人他当然身体疾病，你为他祷告，好，那有的人是里面的魂的疾病，好，我们可以为他祷告等等，好，那各样属灵的恩赐其实是一个工具，但它不是一个主要的。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工具，但是工具当你在服事时候呢，也是需要的。那辅导的范围有危机的辅导、成长的辅导、预防的辅导，那每一个情况是不一样的。那突然之间有人失恋了，有人交通意外了，得了绝症了，或遇到了特别的事情。前两天一位姊妹，她的弟兄本来就是下个礼拜呢要来参加她儿子的高中毕业典礼啊，所以前两天呢突然接到电话说她这个倒下去，就心脏梗塞，然后急救40分钟就走了。像这种就是哎呀，一下子大家都觉得 没有办法接受，不只是说那位姊妹她的儿子，很多弟兄姐妹可能都有一些的疑问，为什么这么好的一位弟兄，那他怎么样就发生这件事情。所以这些辅导呢，就是在危机的时候，那我们需要神的家里面那有人有这个牧者，有辅导者，那知道怎么来安慰他们，来鼓励他们。那我们也感谢主，后来那个姊妹啊，她接到消息，然后神就给她一首诗歌，所以神是最大的这个辅导者，在里面呢，圣灵就安慰她，所以我们说，那这是圣灵的工作，那我们也需要，所以很多弟兄姐妹去陪他们啊，去看望他们等等，所以这是一个危机的特别的情形。那成长的辅导在一个阶段到另外一个阶段，那有的要进入婚姻，那在这个阶段呢有婚姻的辅导，婚前的辅导。那有些人呢，他们学校或者工作，或者是在人生当中各种的阶段，那我们做在成长中也需要辅导，从年轻的进到中年的，从中年进到老年的，那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需要。那预防的辅导就在问题和危机还没有发生的时候，有的时候需要预防，那有的时候在整个教会有的时候也需要有预防的辅导。那我们讲到说这些需要辅导的情形呢，等一下下面也会举有一些我们要分辨，他们可能原因是不一样的，那所以需要的辅导也是不一样的。好，第四个就讲到辅导的原则与方法。那第一个呢，我们看见有一些的守则，就是说我们需要注意的，那辅导者要守秘密，不能把受辅导者的资料与人讨论，也不要把人家来找你辅导你就到讲台上去把他的事情都宣讲出来，那所以呢这个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不要触摸受辅导者，那特别是不同性别的时候，那因为很多时候产生不正常的感情和误会，那所以特别有的时候所谓的触摸，有些时候有人说啊，他在痛苦啊，你去安慰他那特别对于异性就要避免不能触摸。那避免与当事人争辩，那不要同当事人责备他的亲人同事或朋友。很多时候在受辅导者在那个时候，有的时候呢你跟他讲的等到他过了这段时间以后呢，那这些话对他来讲有的时候那个感觉那个是不一样的，他可能把你的话又传给他的朋友，你要牧师说你怎么样，那这种后果就有时候更难收拾了，你替他打抱不平，对不对？有一个弟兄姐妹，他觉得他怎么样，你说啊，对对对，那他实在是很糟糕。那这么一句话呢，他到时候你是替他打抱不平说的但是到最后呢，他把他传给人家去了，所以我想这些我们也是，我想都多少都会有这种经验的然后第四个呢，就是牧导者不单以生活的经历帮助受辅导者，要以成熟属灵生命来影响受辅导者，那协助受辅导者找出自己的责任，而勇敢的帮助他找出自己应该可以改善的地方。辅导者必须明白自己的有限，那有的时候我们因为时间紧迫，有些时候我们就觉得说我是牧师我是牧者，那我一定要有一个答案给你，所以呢就很匆忙的或者就给他下了一个定论。那事实上呢，我们需要自己，我们是有限的，那有的时候当我们觉得说没有办法负荷，我们需要寻求跟他讲说可以找另外的人再来帮助他，因为有些人的问题是过于我们的度量的，或者我没有这个经历的，那我没有在这个方面能够帮助他，有的时候我们就得承认我们的有限，我们的有限不是硬着头皮，然后呢并不能真正的帮助人。好，在辅导过程中要注意的事项，那建立关系为开始，鼓励受辅导者呢开口说出自己的感受， 所以刚刚讲到有的时候关系的建立必须是在平常，不是等到发生问题的时候。然后呢，专注聆听，在整个辅导的过程，然后受辅导者所说的每一件事情，那我们都要专注的来听，我们要懂得抓住，我们要知道他到底问题在哪里。然后呢，你听一面，我们里面要有一个分辨，因为他的问题可能是他心理上的问题，可能是他信仰上的问题，可能他是精神有问题，那可能他是神经有问题，可能他是生理的问题，也可能是灵界的，是鬼附的问题。所以这每一个你要辅导的方式可能是不同的。所以呢，我们常常在表面上听到他讲到这个事讲到那个事，但他里面呢可能他的问题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做辅导者，我们第一个要听，那第二个呢，我们要知道怎么来分辨，来分辨他的问题所在。那有一个讲做同理心，那注意他的感受，不做批评跟论断，以关怀的态度接纳受辅导者。那多半呢，这些比方说他受到创伤，或者是说他在软弱的里面，那需要有人来先站在他的位置上。所以我们讲到说做一个辅导，你从高高在上要把人这样子提上来，常常你发现是不容易的。当你愿意站在他的位置，甚至你从下面把他抬上来，那个时候人更容易得着帮助。所以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那智慧的问，辅导者呢询问智慧者他求助的目的，他的期望。那所以怎么来问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学问。那解决问题，然后呢还有属灵的劝导，那最后呢是用祷告来结束。所以常常在交通的当中，你听了他很多跟你的诉说，然后我们分辨他到底问题在哪里，那我们一面谈呢，事实上我们里面就一面祷告一面问主，然后呢我们求主给我们他的话。那今天我们知道有主的话来帮助人，有圣经的教导，常常那个带的力量是非常非常大的，比我们自己说想出来的一些安慰的话，或者鼓励的话，或者是辅导方面的话，神的话是蛮有权柄和能力的。主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但是我们不知道他的需要，我们也不知道用哪一节经节啊。常常这个呢是我们需要从主来领受。那当然我们对于圣经，对于神的话也平常也需要来累积。那第五个是原则性和实用性的辅导。所以呢受辅导者可能面临一些原则性的问题和一些实际的问题，那辅导者呢需要分辨，按情况用直接劝勉的方式或间接协谈的方式。所以有两种，通常我们在辅导的时候，如果他的问题是原则性的问题，那多半我们是直接的劝勉的方式，在这些原则上我们能够把神的话来教导他们，把圣经的原则教导他们，或者是说神他生命的性情到底是怎么样，那这些可以直接来教导，可以来直接教导。比方说有人如果他是活在最终，那在原则性的问题上呢，我们可以直接来教导他，从圣经的角度。那但是还有一些呢，我们看见说在实用性的问题上，那辅导者呢常常是用间接的协谈的方式。那比如说教会生活，他的事业，他的健康，他的夫妇，他的儿女，他的经济，他的社会选择等等。那今天如果有弟兄姐妹来，他是因为财务上出了问题，所以他觉得压力太大，他快要崩溃了，那他找你来谈的时候呢，那我们可以有一点 所谓原则性的交通，叫他怎么样信靠神，仰望神。那但是呢，在他实际他所面对的问题，那我们没有办法说代替他告诉他一个答案，说你应该要怎么做。那所以在这个方面呢，常常是用一个协谈的方式。啊，在这些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其实有很多的例子。那所以原则性的还有呢，实际在他生活上各样点点滴滴所遭遇的事情，两种常常在处理上辅导方面呢是有不同的。所以原则性的问题，那我们是多半是用神的话直接的来劝勉，好，让受辅导者在神面前承认罪过，接受赦免，交托难题，信靠仰望。那有人说基督是我们人生的答案，受辅导者呢可以靠基督的恩典解决困难问题，重整自己人生的路向。那对于实用的问题呢，我们不是替他做决定，乃是帮助辅导者看清和选择自己所当走的路。那有很多的这方面的协谈，从大的事情到小的事情。那像最近我们 有一个孩子呢，他申请到了几个学校，那他是一直到最后一天了，就说你必须要回答了，他还在那里犹豫啊。然后呢他就，我想这种也是一种辅导，我不能告诉他说你应该选择哪一个学校，但是这种辅导就是怎么带他要寻求神的旨意，就说最后还是需要你自己来决定。所以呢各种的情形我们可以帮他去分析来看，一起祷告，然后呢你愿不愿意遵行神在里面的带领。我想这些只是一个例子，有原则性的，有实用性的问题。那所以我们看见呢，合宜的辅导是要以基督的爱使人得安慰，以真理使人得自由，以祷告带进圣灵的工作。那因为只有圣灵能够在人的里面来工作，来说话，来改变人。一开始的时候我引用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是生命之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那很多的时候我们知道在属灵的原则当中，其实我们是可以得着释放的，不需要被捆绑的。那今天我们看有些人的问题是心理上的问题，是受伤的问题。常常辅导我想我们都发现，有的人他受了伤，所以他软弱了，那他里面受了伤。好，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在属灵的原则来讲，基督为我们死了，今天你可以有一个选择，把你自己放下来，就说那个受伤的己，那个老我，我们可以放下来，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活。很多时候我们自己的经历其实呢一再一再的，我们发现说我们讲十架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恩典，不是环境的受苦，而是说定十架的基督今天在我们里面的这个生命，或者是说他已经走出来的十架这条道路，他成了这条道路，让我们今天可以跟随他。他说若人要服侍我就当跟从我，若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舍己今天是我们的选择，基督已经定了十字架，今天我们可以选择我愿不愿意舍己。我们想说从我们自己的经历，舍己呢其实常常叫我们得着释放，叫我们得着拯救。那在弟兄姐妹的身上，有的时候我们也同样的教导他们，但是呢需要圣灵来开启。当两个弟兄姐夫妻两个人吵得不可开交，我想这个经历做辅导他们的这种经历很多，那常常就是这种婚姻上的辅导啊，所以很多时候就是在这些过程当中彼此的伤害，心理的受伤，那有的时候很难去让他们完全的能够 好像从心里的伤里面出来哈。那所以问题今天稍微好了一点，可能下次又再发生了哈。那真正要解决这些问题呢，里面的问题，只有十架是我们真正的一致哈。主耶稣基督他才是所有问题的真正的答案。但是这些啊，所以我们在做辅导，常常真的是需要好好祷告，求弟兄姐妹呢，求主啊，让他们能够真的看见，一下子其实就释放了哈，一下子我们就真的是得着了医治。所以仰望铜蛇，他们得着医治，不是看我们自己的这些难处哈。所以呢，弟兄姐妹，当他带着问题来，所以一方面我们要了解，要进入他的问题，那他愿意敞开哈。但是真正来辅导他的时候呢，我个人的经历哈，就是带他们怎么转眼仰望耶稣，仰望铜蛇，你才能得着医治。我们不能说一直搅在他的那个环境、那个受伤的里面，你一直在那个里面，你就发现他出不来。好，那他一直还挺珍惜他的那些受伤那种感觉，但是什么时候得医治呢？仰望铜蛇。所以在辅导里面，我相信这些方面，仰望铜蛇或者是眼目，真的是来仰望主的时候，他的生命能够被更新，生命更新。所以我们今天讲到教牧的辅导，跟一般所谓用心理学、用很多这些辅导方面的学问的呢，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那也许在外表来看，很多的心理辅导，很多这些方面也能够达到一些的果效，否则今天也就不会存在了。好，所以呢，有人婚姻有问题，他们去找婚姻的辅导。好，那的确呢，他教很多的方法，他教你很多的这些要注意的点啊等等的，慢慢的从心理上，诶，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他们也有些改进。好，我相信这也都是真的。心理上有难处的，他们心理辅导跟你谈啊谈啊谈啊，好，那最后呢也有他的果效的哈。那但是今天我们讲教牧辅导，如果说今天这个是一个过程，你遇到了一件难处哈，然后呢经过了这个过程，好，你的问题解决了，但是你的生命，属灵的生命有没有长大，这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路线了哈。所以从外面的学问啊，这些辅导，你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婚姻上现在原本吵得不可开交，那现在我知道要吵架之前，我要发脾之前，我先怎么样停下来，先怎么样打个岔或怎么样，有很多的方法，你就哎，我现在的确改进了。好，但是这边所做到的跟说，如果我是经过十架，经过对付，我经过舍己，然后让主的生命出来，你发现说我也解决了婚姻的问题，好，因为主的生命出来那么温柔，那么忍耐，好，那个是充满了爱，充满不一样的，不是我们天然生命，但我的生命就长大了。所以我们就看见说教牧辅导的达到那个目的，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生命长大了，成长了。那这个比起所有其他的，我相信那个意义是更大的，更宝贵的。好，好，我想我们今天就交通到这里，盼望我们彼此勉励哈。辅导间呢，必须要默默等候圣灵的引导，辅导后呢，也当祷告交托。教牧辅导必须按照圣经的原则，依靠神的恩典，祈求圣灵的带领。好，那我们就分享到这里。